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阮老师要跟我们讲基督的复活、信仰与盼望。我们鼓掌欢迎他。
有人说，现在不单单是由过去所决定，现在也由将来所决定。什么叫做现在由过去所决定呢？我们大概都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快乐的不快乐的，我们过去人生的一些经历，我们过去所受到的教育，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形成我们现在的人，形成我们现在的人格，形成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但是现在不单单由过去所决定，现在也由将来所决定。什么叫做现在由将来所决定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就看我们对将来存着什么样的盼望。我们若是对将来没有什么盼望，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但是我们相信有永恒，我们相信不是人死如灯灭。如果这样，我们现在如何生活，我们就要晓得现在怎样生活才能够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所以现在不单单由过去所决定，现在也由将来所决定。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许多信仰一个相当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非常强调一样事情，就是我们活着不是只为着今生。但是我们活着不是只为着今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个原因就是我们相信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得胜的主。在几个月之前，我在美国的网络新闻上看到这样一个消息，说是在1986年的时候，在中国发生一件非常，最起码在一些人当中发生一件事情是相当引人注意。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在离西安有差不多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扶风县，在那里有一个佛教的很有名的寺庙，叫做法门寺。那么后来这个法门寺曾经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庙，可以说是中国的天下第一寺。那可是这个法门寺呢，有几百年的时间已经慢慢荒废掉了。那么后来在1980年初，那么因着这个一些特别的原因，整个这个寺几乎都毁灭了。后来这个当局准备重修这个寺，重修这个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整理这个现场。在整理现场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好像是保护的很好的一个房间。在那个房间里面，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些保护很好的这个盒子。这个盒子一层一层的打开，最后是一个玉做的这个盒子。在这个盒子里面找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找到4根骨头。那么这个4根骨头经过鉴定的结果呢，其中3个是仿制品，但是有一个长了霉的一个骨头是真正的骨头。这是谁的骨头？是释迦牟尼的骨头。那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讨论。那么我不晓得在中国怎么样，但是最起码在海外的许多的佛教徒，特别是华人的佛教徒，觉得欣喜若狂，因为我们现在找到了释迦牟尼的骨头。那这个小故事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基督教和其他的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基督徒所相信的里面，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今天假定有一个人他找到一根骨头是耶稣基督的骨头，我想海内外所有的基督徒不是欣喜若狂，会怎么样啊？会难过的要命，原来信了老半天通通信错了，通通受骗了，原来耶稣根本没有复活。所以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谈关于耶稣复活这件事。耶稣复活这件事是信仰的核心， 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不过就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不过就是一位伟大的道德的教师，或者说他虽然有很好的榜样，他虽然有很好的教训，但是我们缺乏的并不是这一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他呢？如果他只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有什么值得我们顶礼膜拜呢？因为他不过就是个人而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耶稣复活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他的看法也把我们带到一个很严格的二分法里面。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面复活，那他就不单单只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已，他可能正是他所宣告的，也像是其他基督徒所宣告的，他是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么我们面对这位完全的神人，在他面前我们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一个就是选择接受他，另外一个就是选择继续的来拒绝他。所以耶稣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耶稣这一个人，我们先不谈说他有没有复活，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和世界上其他影响很深远的人物一起来做比较的话，你就会立刻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耶稣，孔子，我们先从孔子说起吧。孔子是生在纪元前551年，死在纪元前479年，他活到72岁。释迦牟尼，他是生在纪元前563年，死在纪元前483年，他活到80岁。穆罕默德，他是生在纪元后560年，死在纪元后632年，他活到62岁。这些人都是活到非常大的岁数，这些人不单单活到非常大的岁数，而且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许多的跟随者，他们的学说已经相当的成熟，以及对当时有许多的影响力。孔子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已经有72个弟子，跟随他的徒弟有3000人。释迦牟尼死的时候，跟随他的人也已经相当的声势浩大。穆罕默德死的时候，他已经把麦加跟麦地那建立成他所创立的这个新宗教的这个核心，他的徒众更是何止千千万万。可是孔子死的时候才33岁，或者说33岁半。对不起哈，耶稣不是孔子，耶稣死的时候才33岁，或者说才33岁半。那么而且根据圣经上面的记载，他在世界上面公开传道才只有3年半的时间。各位同学，各位朋友，3年半是多长的时间呢？3年半是很短的时间，你连大学本科都读不完，除非你是天才儿童，像我们昨天的那个陈姐妹一样。我不晓得她大学几年毕业，听说中国科技大要5年才能毕业啊。3年半的时间，在世界上只有3年半的时间，可是为什么基督教成为在现在还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个宗教？而且根据圣经上面的记载，我一再说根据圣经上面的记载，也是根据我昨天早上第一堂所提的，我相信圣经是可靠的历史文献啊，除非我们有相反的证据，我觉得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它的记载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根据圣经上面的记载，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有的门徒都四散逃跑了，只剩下一个门徒还跟在他的旁边，目睹他钉在十字架上离开这个世界的经过。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那一些信誓旦旦说要为着他的信仰而牺牲而奋斗的人，通通都不见踪影。甚至那一个信仰最坚定的那个门徒彼得，也3次不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什么人的面前承认他不是耶稣的门徒呢？不是罗马的军丁拿着剑架在他的颈项上，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是的话，我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是的，是一些很软弱的一些使女，一些奴隶的女孩子说，哎，彼得你好像也是跟过耶稣的。彼得说，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我没有跟过耶稣。还有一个人跟彼得说，彼得啊，你是跟过耶稣的，因为你讲话有加利利的口音，你是北方人啊，讲话有北方腔，你是跟过耶稣的。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赌咒发誓的说，我没有跟过耶稣，我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当耶稣要受难呢，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他的门徒都四散逃跑了。我们中国人说是树倒怎样猢狲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怎么可能由这个人开始有一个影响人类非常深远的宗教呢？怎么可能由这样子的一个才活了三年半，又像是被罪犯一样处死？你知道钉十字架是什么样的死刑吗？钉十字架不单单是一个残酷的死刑，而且是一个最羞辱的死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衣不蔽体，被钉十字架不单单是要折磨他的肉体让他死，钉十字架也是对他人性尊严最大的一个侮辱。有人这样子被钉死，那是最残酷最没有体面的一个死法。钉十字架绝对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那种慷慨就义的死法，慷慨割宴是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钉十字架不是这样子的死法，钉十字架是最痛苦最羞辱最没有尊严的一种死法。这样一个才公开传道三年半，33岁半就离开世界而死了的人，怎么可能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宗教？而且这样的一个信仰对于整个西方的文明有绝对性的一个影响，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必须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在耶稣死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到底在耶稣死了之后发生什么事使得基督教成为有可能？我相信你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基督徒相信在耶稣死了之后，他不是单单死了，而是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基督教所以有可能所以存在所以成立的唯一的一个根据。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呢？我想我今天早上用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思想。我们首先，我们可以说从客观方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呢？我们从三方面来看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是复活的。我必须强调一件事，当我们要做科学的研究的时候，都是可以重复的事情才可以做科学研究。我最近没有再继续的看美国的报纸，我不晓得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晓得那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也许有人等一下可以告诉我。当我要离开美国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同事之间谈的一个最大的消息是什么消息？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在贝尔实验室的有一个科学家，那么这个科学家呢，他等于是贝尔实验室的一个超级研究明星。为什么是超级研究明星呢？他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面，就在这个最权威的物理方面的杂志，包括 Nature 包括 Science 啊，那包括American Physics 包括 Physics Letters 这样子的杂志上面呢，发表了14篇文章，两年里面发表了14篇文章，有的是他自己做作者，有的是跟别人一起发表的，两年发表14篇，要命，有的一辈子都发表不了几篇啊。那么他发表这14篇文章呢，可是到后来慢慢的就引起一些怀疑。为什么引起一些怀疑呢？因为他做出来的实验别人怎么做都做不出来啊。那别人怎么都做不出来呢？一开始那个做不出来的人呢，还承认说是自己技术不够好，这个手指头不够精细。他的这个论文指导教授就曾经说我这个学生跟我做论文的时候呢，好像也不怎么样，怎么到了 Bell Lab 去之后呢，好像他的手指变成一个 golden finger， 变成一个金的手指一样，做什么实验都做得出来。那可是因为别人都做不出来，所以最后呢，可是大家也不敢承认做不出来，你承认做不出来不是承认自己没用吗？对不对？后来终于有一个康奈尔大学物理系的一个教授，那么做了老半天做不出来，他实在是忍不住了，打个电话给他说，你本事真是大，你怎么做得出来我做不出来。然后后来呢，跟这个人谈谈，他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他再对照一下他发表的一些不同的这个文章呢，发现奇怪，有一些文章呢，这两个图呢看起来一模一样，只是这个坐标用的不太一样，但是图是一模一样啊，甚至这个杂讯的这个符号也一模一样。他就奇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会有这样的巧合吗？后来他就打电话给贝尔实验室的这个负责物理研究的主管，跟他说啊， 我这个电话我这样讲实在是有点没有道理啊，请你原谅，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实验有点问题，请你们自己内部查一查看看。结果 Bell Lab 他们召集了一个会，查一查之后真的觉得有需要继续调查的必要。我离开美国的时候他们正在开始调查，组织了一个五个人的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里面负责主持的人是一个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的一个物理学者。那么有人说这是 Bell Lab 这么几十年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提这个故事就是讲说任何科学上的东西一定要能够重复啊，所以不可能说一个实验只有你做得出来别人做不出来，这个不是科学。但是历史上的事情呢是不能重复的，特别像复活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呢是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没有再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研究它不是用我们一般人所习惯的做科研的方法研究它，而是从历史上的一些记载，从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见证，从一些其他的一些证据来发现说到底复活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人说调查耶稣有没有复活就跟调查一个没有人看见过的谋杀案一样，不过呢只是过程是一个相反的过程。谋杀案呢是你看到一个尸体，然后呢颈子上呢有一个刀伤，然后呢你发现了这个人不可能杀死自己，但是呢没有人看到是谁杀了他，所以你要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他，那么你要找很多各种证据来调查是谁杀了他。虽然你调查谋杀案不是重复一次谋杀案，你懂我的意思吗？找到这个人之后你再杀一个人给我看看，不是这样子调查法，而是说这个事情已经不能重复了，但是我们要找出来谁做了这一件事。也许你要看看说附近能不能够找到凶器，也许你要看看说他杀了他之后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打斗，那么在死者的指甲里面能不能找到这个加害他的人也许皮肤上的几个细胞，也许就可以找出来做 DNA 的这个鉴定。好，也许这个杀了他的人呢粗心大意，他的头发他的衣服上的一个纤维掉在死者的身上，那我们就仔细的查清楚，把所有不属于死者的东西通通找出来，那么借着这个样子还是可以找出是谁杀了这一个人。复活却相反，复活是说耶稣不见了，身体不见了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要找出各种的理由来了解说耶稣到底为什么他的身体不见了呢，是什么原因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复活呢？我想从客观上有三个原因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复活。头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在短短的几十天的时间里面曾经至少有十次向他的门徒向一些跟随他的人显现，这些人看到亲眼目睹耶稣基督复活的显现。第三样事情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复活呢，就是由耶稣死了之后他的门徒都四散逃跑了，可是隔了几十天之后他的门徒又重新的出现宣告耶稣复活了，门徒有一个极大的改变。而且我在这边先再强调一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而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宣告耶稣复活是在什么地方？也是在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并不是耶稣在北京被处死，然后有一个人跑到纽约去说哦，那个在50天以前在北京被处死的那个人现在在纽约复活了，我们看到他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在耶路撒冷被处死的那一个人，全耶路撒冷城的人都晓得50天之前发生一件大事，有一个人像罪犯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死，他自己称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当别人审问他的时候说你是基督吗，他自己承认他是基督是弥赛亚，结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了50天之后他们门徒说他复活了，就是在他被处死的地方宣布他复活。那么然后他的门徒从此之后蛮有勇气来宣传耶稣复活。那有这三样事情，我觉得我们如果要站在考究证据的立场，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耶稣复活是一件可信的事情，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好，我们现在先来看根据圣经耶稣复活的头两个证据。头一个就是空的坟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那么印在我们的这个上面。那么 也许找到之后呢，我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因为请大家一起念的话，我们的这个印象可以稍微深刻一点点。二十章第一节，请。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好，我们这个圣经也许放在这里放一段时间好不好？好，那么等一下我可能再回到这一段经文跟大家做一点点解释。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你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段经文其实人物很简单，有谁呢？有莫大拉的玛利亚，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等一下下一段我们再看看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好，然后呢还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一个是有名字的，叫做西门彼得，还有一个呢没有提他的名字，只说呢他叫那门徒。好，那么为什么叫他那门徒呢？那其实你如果再仔细往这个圣经背后看的话呢，那么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我来念给大家听，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啊，所以呢在二十章的这个那门徒呢，其实就是二十一章所说的这个这门徒，那么所以这个那门徒就等于这门徒。那么然后这个不单单这样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整篇的约翰福音都提到有一个叫做耶稣所爱的门徒。啊，所以呢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就是为整个约翰福音记载下来的这个门徒，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这里所说的那门徒。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人他没有把他自己的名字讲出来，他没有用第一人称说我，但其实他就是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见证人，他是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所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所爱的门徒，或者说那门徒，或者说这门徒，没有提到门徒的名字，通通都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谁呢？经过所有的一些新约圣经学者的研究，好，那么既然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那我们就用这些什么人不可能、什么人不可能、什么门不可能这样子的方法一直缩小，到最后我们非常确定，这个人其实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是耶稣活着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三个最亲近的门徒之一，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而这雅各跟约翰这两个人是亲兄弟。可是雅各呢，在基督教刚刚开始传播没有多久，就为着信仰的缘故而牺牲生命，所以剩下来比较有可能的就是彼得跟约翰。可是在这里既然讲了彼得跟那门徒，所以这个那门徒呢就一定是约翰，简单讲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再看这段圣经，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细节。啊，记载了许多的细节，你如果仔细想的话，这些细节到底有没有必要记载？这段圣经其实只告诉我们简单几样事，就是先发现坟墓空着的那个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发现了之后就赶紧跑来告诉耶稣的门徒，然后有两个门徒就跑到坟墓那里去看，发现坟墓果然是空的，就是这么简单几件事。可是刚刚我们圣经上记载的啰啰嗦嗦记载了那么对不起，我这样讲不好啊。他记载了那么一大堆，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这个细节包括说两个门徒听见之后立刻往，那有一个门徒呢，就是记载这个事情的约翰呢跑得比较快，那么彼得呢跑不过他，他虽然跑得比较快呢，可是他到了坟墓门口呢，他却怎么样，他却不敢又进去，他就站在门口等。那彼得呢是比较后跑，可是到了坟墓那里之后呢，就老实不客气的就一头钻进去。彼得钻进去之后呢，这个约翰也跟着进去，然后两个人看一看，看了东西呢又出来就回家去了。为什么记载那么多细节？各位朋友你知道吗？记载那么多细节唯一的原因就是说，这是一个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记载。记载这么多细节唯一的原因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人编造出来的故事，是那一天早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既然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要记载下来之后呢，他就一五一十的把它记载下来。如果他要编一个耶稣复活的故事，他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把这些细节摆进去，因为这些细节跟他所要表达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题目其实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谁先跑到，先跑到的人不敢进去，后跑到的人先进去，这个东西跟你要表达那个坟墓是空的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为什么他记载下来？没有别的理由，又就是因为真的发生过，真的发生过就把它记载下来。我也相信耶稣复活那件事情对最初的门徒来讲 是让他们非常震惊的一件事。那天早上所发生的那件事情，以后在耶稣的门徒的心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成为他们一生里面不可以磨灭的一个印象。所以隔了若干年之后，当约翰把这一段事情开始用笔记载下来，当他年纪大了，他怕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家讲复活这个事情讲得不够准确，他觉得有这个必要把它详细的准确的记载下来的时候，那天早上的事情一幕一幕又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当中涌起。他好像又想起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恐怕才20岁出头，比那个时候可能比他年纪大个5岁到10岁左右。所以呢，当他跑的时候他很急，他拼命的要跑到坟墓里面去看一个究竟。结果呢，一开始彼得还跟得上他，跑到一半呢彼得就跟不上了。啊，你们现在年轻大概还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等到你们结婚有了儿子之后呢，那么我跟我儿子以前呢就喜欢赛跑，我记得我跟他一起赛跑呢，大概跑到小学4年级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怎么样，我就已经开始输他了。那现在呢更是不要说了，我如果跟他要赛跑400公尺，他要先让我150公尺才行。啊，为什么呢？那我想约翰在那个时候就记起那一幕，我那时候年轻啊，我那时候心里面着急啊，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彼得跑不过我，到了坟墓那里，哎呀，我反而不敢进去，彼得后来进来了，他先把我先进去。为什么？因为那件事情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对他来讲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件事，是他亲眼目睹所见证所记载下来的事情。还有一样事情我觉得是很特别的，就是在第二节里面，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对他说，你们来看呐，大不了的好消息啊，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不是这样讲？他不是，他怎么说？他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请问抹大拉的玛利亚有没有期待耶稣复活？有没有？他没有期待耶稣复活。虽然耶稣离开世界之前一再的宣告说过3天之后他要复活，可是对门徒来讲这是不可以相信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不相信耶稣复活一样。当时的门徒也说，从古到现在有人复活吗？耶稣啊，你讲的事情太玄了吧，太玄了吧，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死了的人怎么能够复活。所以尽管耶稣斩钉截铁地说他过3天以后要复活，是谁最先不信呢？是他的门徒最先就不信，这个事情怎么有可能呢？我们不信这个事。所以当他们看到坟墓是空的时候，他们心里很着急，他们不是很高兴，说哎呀，耶稣复活了，大概他说的没有假。他怎么说？糟糕了，有人把耶稣的身子给拿走了，怎么办呢？现在人死了要见尸，现在连个尸体都见不到，我们连平掉他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是抹大拉玛利亚那个时候的心情，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他压根都没有想到耶稣复活。那这个彼得和约翰怎么劝抹大拉的玛利亚呢？他们并不见得比玛利亚更有信心。如果他们比玛利亚更有信心，就说玛利亚呀，你别傻了，耶稣复活了，这是大喜的消息。他们怎么样？他们一句话不说就跑到坟墓那里去看。其实他们也是半信半疑。我提这样一些圣经上的记载，是要让大家了解，不单单现在我们不相信耶稣复活，就是连耶稣的门徒也不相信，知道吗？连耶稣的门徒也不相信。他们如果相信的话，听见了他们就知道耶稣复活，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所以他们要去看一下他们才信。好，那么他们去，他们看到什么呢？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往坟墓那里去，然后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中国人如果死了要埋葬，要怎么个埋葬法？好，现在当然火葬很容易，穿什么衣服都一样，对不对？好，那么那以前呢比较正式的埋葬呢，要穿一套寿衣，对不对？我记得我奶奶大概到了80岁的时候呢，她就说，你们给我准备做一套漂亮衣服吧，意思就是说她准备要去见主耶稣了。 所以我们就给他去做了一套寿衣。那么可是那套衣服呢是平常不能穿的，不能说过新年把那套寿衣拿出来穿穿，没有这样子的事，是只有死的那天才能够穿，对不对？那可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人死了之后是怎么埋葬呢？是要把他全身的衣服都脱下来，然后呢在身上啊给他抹上香膏，抹上这种香料，然后呢再用细麻布，就是很细的这个麻布呢，把这个整个这个人裹起来。好，所以整个裹起来之后呢，可能从脖子这样全身这样一直裹起来，那么用很多的香膏，用很多的细麻布。如果根据约翰福音前面的这个记载的话呢，那么这个还有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呢，那一天用的香膏总共用了100斤，所以把一个人裹得密密实实的。我在想如果没死的话，这么一裹大概也差不多了。好，那整个裹起来，不单单这样呢，他头上还有一个裹头巾。好，所以裹头巾呢也把这个整个的头整个的脸都裹起来，所以一个死了的人呢恐怕只有眼睛跟鼻子呢露在外面。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好，因为我没有真的看过也没有被裹过啊，但是全身裹起来是真的，然后头上戴一个裹头巾是真的。那么在这里呢，他提到说耶稣的这两个门徒，哈，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看见就信了。那么，请问他信的是信什么？那么这一句话呢，一些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好，那么但是我想，一个最可能的解释还是他看见了，他就相信耶稣复活了。为什么他看见就相信耶稣复活的呢？这有什么重要性呢？你知道当他们看见坟墓是空的的时候，头一个推论是什么推论？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怎样偷走了。请问哈，假定是我死了，好，我不怕把讲我死，因为没关系，如果主不要我死的话呢，我再讲十次我也死不了，对不对？如果主要我死的话呢，我说我会长命百岁，我说不定今天下午坐飞机回家就会出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一点都不怕这个东西，不怕你们讲我死会蹙眉头，我自己讲自己死都没有关系，因为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手中，所以其实我放心得很。好，那么你听哈，假定一个人他是整个用这个细麻布裹起来，这个裹起来要裹很久，哎，对不对？不像我们穿个西装一穿一脱很容易。好，我们如果穿西装的话几分钟穿好啊，三分钟穿好。如果一个人死了，你把西装脱下来要脱多久？脱很久，因为他的骨头僵硬了，对不对？不信你就脱脱看啊。那么这个我不想要脱谁的啊，那么细麻这个你把这个人裹起来裹老半天，好，那你如果要把这个人把这个他的这个衣把这个细麻布都拆下来也要拆老半天，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要把这个身体挪走或者偷走的话，要怎么拿走？而且这个坟墓呢是由罗马的兵丁看守，这是四福音书里面另外告诉我们的。所以呢，你如果要把这个人把他偷走的话，是怎么个偷法？是怎么个偷法？搬起来就偷走了嘛，对不对？假定有一天我死了，好，有人要把我的身体偷走，身上穿了一套很好的西装，我很怀疑他为什么不要西装，要我的身体，那是另外一件事。假定我有一天死了，他们要把我偷走，他怎么偷走？整个人抱走就是了嘛，他会帮我把衣服脱下来只拿身体走嘛，这也未免太那个，对不对？太多事了，对不对？太多事了嘛，是不是？那么所以约翰一看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细麻布还在那边，只是身体不见了，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好，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这个另在一处卷着呢，用的希腊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希腊字，所以有一个现在英国的圣经学者叫做 John Stott， 他把这个另在一处卷着呢翻成另在一处摊留着。那么由这样的一个翻译呢，他认为这个细麻布还在那里呢，跟裹头巾还在那里呢，都是同样的情形。意思就是说细麻布呢还像是裹着身体的形状，裹头巾呢还像是裹着头的形状，这个形状还在那里，只是中间的什么不见了，只是中间的身体不见了。好，那么他用一个字呢好像气化了一样，只是中间的身体不见了。好，那么你能不能想象，假定有一天我死了，穿着西装然后躺在棺材里，等着人家要来瞻仰遗容的时候，发现哎，怎么衣服还在那，怎么人不见了，就是那一个样子啊。当然那个事情不会发生，你放心好了啊。那么所以你看， 所以呢，约翰看到这样的情形，他看见就信了。为什么呢？他真的相信耶稣是复活了，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因为如果像他们最初的推断是说这个尸体被别人给挪走的话，这怎么有可能呢？挪走尸体的人怎么做这个事呢？他们看见就信了。那么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最初相信复活的人是怎么相信的？请告诉我，他是怎么相信的？是看见而相信的，是看见而相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们原来是不信的，后来为什么相信呢？看见就信了。那么底下这两句话更有意思，把它拿高一点好吗？谢谢。底下这两句是一个注解，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这句话呢，是对于看见就信了的一个解释。好，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很多的记载都是这样，有事实的记载，然后呢，有约翰对于这个事情的注解 comment。 底下这句话，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是约翰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评论这个看见就信这回事。为什么看见就信呢？约翰说我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隔了好多年之后，当他们回过头来看旧约圣经，他们就说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关于弥赛亚要复活的一些预言跟一些预表。当他们在看旧约圣经，在想起新约圣经里面一些耶稣对于旧约圣经的解释，比方说有一次有人要耶稣行一个神迹，耶稣说这一个罪恶淫乱的世代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约拿在鱼肚子里三日三夜，人子也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门徒不懂耶稣在讲什么话，等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懂说原来耶稣在这里指的是他要复活，三天以后复活。那么原来旧约里面约拿的那个事实是告诉，是一个预表，预表这位弥赛亚是三天之后要复活。所以那些门徒就说，假定我们真的懂得旧约圣经的意思，假定我们真的懂得耶稣事先对我们所讲的话，假定我们读旧约圣经不单单懂得字面的意思，也懂得背后那个深刻的意思，甚至就是看到一些字面上的解释，像诗篇上面所说的，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如果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些旧约圣经的话的话呢，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耶稣复活了。如果我们明白旧约圣经的意思，我一听见抹大拉的玛利亚说坟墓空了，我就说哎呀，耶稣大概是复活了。可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旧约圣经的意思，我们也不相信耶稣他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跑到坟墓那里去看。可是当我跑到坟墓那里去的时候，我看见怎样就信了。我所以相信耶稣复活，甚至不是旧约圣经的预言，甚至不是耶稣自己的预言，而是我看见了我就相信耶稣复活。可是空的坟墓只是一件事情而已，但是空的坟墓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还存在。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巴勒斯坦去旅游，到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圣墓礼拜堂，就是在耶稣的那个空的坟墓附近，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有人去那个圣墓礼拜堂，在那个附近有人还可以指给你看，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坟墓，这就是埋葬耶稣身体的这个地方。可是那个坟墓是空了，从2000年以前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空的坟墓。各位亲爱的朋友，这是基督教跟其他的信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释迦牟尼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他指头的骨头，因为他是真的像人一样的死了。穆罕默德死的地方现在是回教徒的怎么样，回教徒的圣地啊，他们还要去朝见去参拜，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生里面都应该想办法去个一次才行，对不对？那孔夫子他也死了，埋葬他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他还在山东的曲阜？我没有去过，但我相信他应该还埋在那里，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到耶稣他的坟墓是空的，这是第一样事。第二样事我们再来看，就是耶稣他向门徒的显现，请看下面这一章，下面这两章。好，我们再一起来念这一段好吗？请。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好，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好，所以你猜这个时候玛利亚是在看什么地方？啊，我猜这个时候玛利亚呢，有可能是在看一个地方，对不对？然后问他说，到底你把耶稣放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呢，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等一下我会稍微解释一下，耶稣复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复活。昨天有人问我说，耶稣复活是生物学上的复活吗？好，那这个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我今天先不解释。好，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好吗？谢谢。这是下面一段，是跟玛利亚连着的一段。好，请我们再一起来念。请耶稣问他说，好，这个不要摸我，这个摸这个字呢，中文翻得不够强烈，原文的意思是拉住我、扯住我、抱着我不放的意思。好，那个他要拉着耶稣说，你不要走，有点这个味道。耶稣说，哎呀，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做，好不好？好，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之后呢，有向门徒显现，而头一个显现的人是谁呢？是这个抹大拉的这个玛利亚。好，那等一下我再介绍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人。那么耶稣显现这个事情，可能有人有想出一些自然的解释，就认为说这个是幻觉，对不对？什么是幻觉呢？这个玛利亚是很爱耶稣的，所以耶稣死了之后呢，他这个哀痛过分啊，以至于当他看成，因为想望耶稣想到一个地步呢，看到了一个幻觉。但是你如果看这个记载的话呢，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幻觉，对不对？甚至呢，这个耶稣要跟玛利亚说，玛利亚，甚至玛利亚一看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认出是耶稣？没有认出是耶稣，以为是怎么样？以为是看管墓园的人，跟他说，先生啊，如果是你把他的身体藏走的话，请告诉我到底放到什么地方了。对于玛利亚来讲，他心里面并没有期待耶稣复活，他看到了一个空的坟墓，他也没有期待耶稣复活，他继续在坟墓那个地方等待。他看到一个人，甚至当看到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以为是怎么样？他以为是一个看管墓园的人，他没有认出是耶稣。他什么时候才认出是耶稣？他什么时候才认出是耶稣？是耶稣叫他说，玛利亚，对不对？耶稣叫他的名字。所以玛利亚所看到耶稣的显现，不是看到一个幻觉还怎么样呢？不是说只是看到什么东西，听见耶稣叫他说，玛利亚，然后玛利亚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这是亚兰文啊，就是夫子的这个意思。然后呢，底下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好，然后玛利亚就转过来，然后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好，等等等，就讲了这许多的话。所以你看到这个显现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显现，而玛利亚是用她的感官来了解耶稣的显现，她看见，她听见，甚至她用手想要去怎么样去抱耶稣。在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是细节是什么？前面我已经问过，这个玛利亚往坟墓里看，然后转过身来呢，看到耶稣，以为是管园的。然后后来呢，底下这个地方，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请问玛利亚转身有转几次？啊，玛利亚转身转几次？啊，转两次，对不对？前面一半就转身，然后后面又转身。那我问你，玛利亚转身转两次，总共转了多少度？啊，你想应该转多少度？啊，是玛利亚这样子，然后转身，好，然后又转身，360度，是这样转吗？我想不是的。你知道玛利亚怎么转？她头一次可能这样转，然后回过头来看，然后第二次又这样转，又回过头来看，对不对？所以其实呢，这转身的表示说，那为什么我提这个细节呢？我提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唯一可以纪念他的地方，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安息的地方，对不对？就是坟墓。玛利亚就一直看坟墓，后面觉得有个人回过头来看，哦，先生啊，你把他搞哪去了，对不对？行行好。后来等到耶稣叫他玛利亚，他再转过来看。当耶稣复活之后，我们人对于死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晓得他在世界上所留的那个地方，并不是他真正所在的这个地方， 因为人开始有了永恒的盼望。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太太告诉我一个小故事，我心里面听了有很深刻的一个感慨。在我们那边有一个母亲，她失去了她的这个心爱的一个女儿，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女儿呢埋在一个墓园里面去。这个伤心的母亲常常到那个墓园去看这个女儿，已经好多年了，差不多有十几年了，大概一个礼拜还要去个几次。有一次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老的伯父去世了，然后就埋葬在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呢，有一次我的太太大概就陪着这个伯母去看这个伯父的这个坟地。那么你知道在美国的坟地呢，其实都是非常整齐的啊，就是一个墓碑一个墓碑这样的整齐。但是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呢，到底棺材呢是在墓碑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你知道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后来呢，我太太就陪这个伯母走过去，刚好那个妈妈也在这个附近。结果走过去的时候呢，那么刚好踩到那个女儿的墓碑的那个附近，哦，那个妈妈就很生气，说你们不可以踩在我女儿的身上。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不晓得，他们可能刚好踩在底下呢，就是那个女儿的这个棺材。那么我太太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心里面有一些很深的一些感慨。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所以唯一能够凭吊的就是这个人在世界上最后的这个地方。就像玛利亚，她如果不知道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话，她心里面怀念耶稣，她唯一所能看的只是埋葬耶稣的那个墓穴，就是一个大石头中间挖一个洞把人埋在里面。这是以前巴勒斯坦人是这样子埋葬人，甚至眼睛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墓穴。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知道那不是他埋葬的地方，那不是他永久的居处。同样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之后也一样等候复活的那一天，坟墓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安息的一个地方，我们安息的地方一点都不在这里。我现在稍微提一下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那么圣经上说耶稣曾经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我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解释鬼妇的事情，有一些灵界的事情是非常真实的。好，那么鬼妇呢，我相信有一些人呢是真正的精神病，但是有一些精神病的原因呢是因为被一些邪灵所附。今天我在这里不能解释这个，但是这是很真实的事情。好，那么你知道如果她是一个曾经精神病人，就当作是精神病人好了，那么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你想他的名誉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名誉？名誉好或者不好？名誉大概不好吧，对不对？人家会说哇，这就是以前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呐、啊。信了耶稣之后呢才稍微正常一点。那么现在呢，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向谁显现？向玛利亚显现。拜托耶稣，你有没有搞错？那么当约翰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点点怎么样，他可能有点作难，耶稣显现，其实耶稣向很多人显现，可是第一个是玛利亚显现，我到底该不该记这件事？老实说，在那个时候记这件事啊，不是一件怎么样，不是一件对于宣传耶稣复活有帮助的事。因为当时的文化，对不起啊，我是讲当时的文化，不是指现在。当时的文化呢，对于妇女相当的歧视，歧视到一个地步呢，在法庭上如果要做证人的话，这个女生作证有没有用？女生作证不太有用啊。所以当时对妇女歧视到这个地步啊，歧视到一个地步呢，在法庭上作证啊，女生作证不太有用。而且当时的法律也不是很公正的法律，我们现在的法律呢应该是公正到一个地步，谁作证效果都相同，对不对？可是当时的法律呢，比较有学问的人，比较有知识的人，比较有地位的人作证的分量比较大，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作证呢效果不是很大。所以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一以前是个疯疯癫癫的人，第二又是个女生呐、啊。对不起，如果在法庭上作证，你想有没有效力？没有效力。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记载被当时的犹太人读了的话呢，他说哦，看到坟墓是空的，嗯，怎么一回事？后来说看到哦，耶稣向人显现，再看是向谁显？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天哪，他讲的话你们还能信吗？这就是当初看这个事情人的反应，你知道吗？所以约翰这样记载下来，老实说，对于当时看圣经的犹太人，不信耶稣复活的犹太人，有没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 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不信女人的话，更何况以前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话。可是为什么约翰把它记载下来？为什么？因为发生过嘛，因为发生过嘛，他必须把它记载下来嘛。如果他要捏造耶稣复活，说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他要这样捏造的话，那真是奇怪了。他这一捏造还糟糕，不捏造还好。这段事情老实说不放在里面啊，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显然还更有一些说服力，你知道吗？这是实在的情形。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这样子讲，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说栾先生啊，我觉得你们那个约翰，我说不是我们那个约翰，他是耶稣的门徒啊，说我觉得你们那个约翰非常非常的聪明。我说这话怎么讲呢？他说真正的聪明人都是不按牌理出牌，他记载这个呢大概就是不按牌理出牌。他如果要这样跟我讲，我看我也没什么办法，好，对不对？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你如果了解当时的文化的背景的话，这样子的记载不是一个对耶稣复活有利的见证。可是为什么约翰这样记呢？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因为玛利亚这样做过见证，他觉得他本于一个记载事实者的一个良心，他必须这样记载。我们再看耶稣复活的另外一个显现，那么后来讲到说耶稣就向他十二个门徒显现，可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多马，他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所以后来人家跟多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多马说我不信，我一定要怎么样呢？我一定要用手啊探入他的这个钉痕，探入他的肋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这个手上呢有钉痕，然后耶稣呢钉死的时候呢，兵丁啊用这个枪戳他的这个肚子底下，对不对？然后呢这边也有伤痕的。多马怎么说呢？多马说我要确定是不是他本人复活，如果这是他复活的话呢，他手上应该有钉痕啊，他这个肋旁应该还有枪伤呢，那我光是看到还不相信，我要用手去摸摸看才相信。那你看这一段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那十二个门徒中，好，我们先看多马的结论。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那这一句话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宣告。主这个字希腊文 Kurios 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指神的意思，好，神 Theon。 那么我的主我的神，所以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启示耶稣不单单是一个人，而且耶稣是神。那么多马是一个很有实证精神的人，他说我光是看到了还怎么样呢？还不相信，我看到我的视觉，我还不相信我的视觉，我要用手去摸摸看。那耶稣在这里讲得很好，他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或者可以说探入我的手。为什么呢？因为手上的那个洞是一个钉子的洞，所以呢要用手指去试是不是钉子的洞，然后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因为肋旁这肚子的是用一个枪戳的洞，那个枪是很粗的，所以用手可以伸得进去。耶稣再次讲这件事情。好，那么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什么身体呢？有这样的记载，我相信耶稣复活的身体跟他原来的身体有联系性，但是不是相同。好，这个大家可以懂吗？因为耶稣忽然就在那个房子里面出现了，房门都锁的，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讲，对不对？所以耶稣那个身体呢，显然跟我们现在物质的身体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跟我们这个原来物质的身体呢，应该是有联系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复活之后，我们得到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呢？我想也是一个所谓我们说是 bodily resurrection， 哈，糟糕，我是不想用英文，还是用了，是一个身体的这个复活，不是一个灵魂不死。但是那个身体呢，不是纯粹只有物质的成分，如果纯粹只有物质的成分也不好，那我就希望早点死，复活的时候还比较年轻一点。如果活到八十几岁才死，复活给我一个八十几岁的那个身体，那个也不好，对不对？啊，我也许应该选我的相片，什么时候最好的相最漂亮，就说神啊，复活就照这一张复活。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想。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变成本身变成一个不太容易解释的一个问题，您如果对这个问题真的有兴趣，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跟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这个两个地方试着解释复活的身体，试着解释复活到，试着解释人死了以后到耶稣基督再来复活中间可能的一些事情，那今天我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但总而言之，耶稣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这个复活呢，他的身体呢是门徒可以认得出来的。 那么但是呢又是好像不太容易认得出来的，因为基本上这个身体经过了一些改变，所以有人说耶稣复活的身体呢是带着一个好像灵性的一个身体，好，一个 spiritual body， 英文是这样子讲。我今天在这里不多解释，但要紧的就是说耶稣复活其实是有证据的，空的坟墓还有耶稣的显现，我们刚刚所记载的像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像十二个门徒显现，最后再向十二个门徒将多马显现，这边记载了三次，从圣经上所有耶稣的基督复活显现总共有十次之多，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是多次的显现，是多人的显现，这个不会是幻觉，如果是幻觉的话也许只有一个人看见你还可以质疑他，但是很多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写作的年代是纪元后五十五年，保罗说曾经有五百多个人看过耶稣的显现，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我跟他说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合理，假定有二十五年以前的一个事情，有假定，等一下哈，五十五减三十是多少，二十五，假定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一个事情有五百个人看见的话，经过二十五年有些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还有一大半的人到现在还活着，我说这个东西你可以当作是数学集体来做做看，非常非常的合理，假定看到耶稣复活的人他们年龄的分配假定是一个常态分配，对不对？好，然后假定当时的这个平均年龄是活到几岁会死，你算一算是非常合理的，差不多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我这样讲就是耶稣复活是有客观的证据，耶稣复活客观证据的第三点就是门徒的改变，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当耶稣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四散逃开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可是他的门徒说他复活，那只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可能性？就明明是假的事情，门徒说他复活了，然后口径一致对外说我们不能够都说耶稣没有复活，一定要说耶稣复活了。如果耶稣复活是门徒虚构制造出来的东西，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门徒虚构耶稣复活的故事他们得到什么好处没有？我告诉你，门徒得到很多的好处，就是死得很痛快，对不对？通通被处死啊，而这些门徒被处死呢，彼得是怎么被处死的呢？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当他被处死的时候呢，他说耶稣是被钉十字架而死，我没有资格跟他一样死法，他被倒钉十字架而死。耶稣所有的门徒都为着信仰而牺牲生命，刚刚我们所看过的那个多马，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他最后把基督教的信仰传到印度去，那么最后他在印度为着信仰的缘故而牺牲他的生命，所有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的门徒通通不得好死，唯一一个活到比较大的岁数的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虽然没有为着信仰的缘故而殉道，但是他为着信仰的缘故曾经被放逐在一个荒岛上，在上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远离人群，过着一个很孤单寂寞的生活。所有讲耶稣复活传耶稣复活他们没有得到半点的好处，他们都是为着传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而牺牲生命，有可能是一个谎言吗？有人有可能为一个理想而牺牲生命，有人有可能为着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受了骗而牺牲生命，但是历史上我觉得很难看到有一个例子是说有人为着他们明明知道的谎言而牺牲生命。时间的缘故，很快讲一个故事，我们有没有人，我们知道不知道在美国在尼克森当总统是怎么下台，是为什么下台？水门事件，对不对？那么水门是什么地方啊？水门是不是 Washington DC 的一个门叫做水门，用水做成的门？不是哈，水门是一个大楼的名字，叫做 Watergate Building， 是一个大楼的名字。那么这个水门这个大楼有什么特色呢？水门的大楼原来是在尼克森要竞选连任的时候是民主党的这个总部的所在地。什么叫做水门事件呢？水门事件就是有一次这有几个人跑到民主党的竞选的总部，就是水门大厦的所在地呢，水门大厦就是民主党竞选总部，要去里面偷东西，结果什么东西也没偷到呢，可是那几个人呢这个偷数不高，被警察呢抓了起来。那你知道在美国啊，你偷东西被抓啊是警察懒得管的事情，知道吗？你强盗他们可能也许还管一管，偷东西啊根本是小事。可是问题是说警察就觉得说你们到水门大厦去偷什么东西，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发现也没偷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后来就发现在一个小偷的口袋里呢有一个字条，字条上有一个人的名字，是谁的名字？是谁的名字啊？原来是尼克森总统身边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顾问的名字。哎，警察就觉得很奇怪啊，你去水门大厦偷东西，然后呢也没偷什么，在你的然后问说是谁指使的，也说没人指使，我们自己喜欢进去偷东西，可是在你的口袋里找出这一个人的纸条，这个纸条这个人呢是尼克森身边的红人，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个消息呢很快的被报纸啊被民主党的人知道了，他们就想说这个背后可能有什么，可能有某种程度的阴谋啊，对不对？就想要追追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其实在那个竞选的过程当中这一类的事情恐怕都有发生吧，对不对？好，尔虞我诈都有发生吧。那么最后呢在尼克森竞选连任成功了之后呢，这个事情慢慢又被闹大了，就是大家要晓得说到底这些人去偷东西是谁主使的啊。现在我们晓得这些人偷东西呢大概绝对不会是尼克森主使的，因为他当时声望的领先对手很高，他没有必要去做个傻瓜笨蛋事。但是尼克森底下可能有一些人呢是愚忠啊，对不对？为了效忠他的领袖无所不用其极，可能他底下有人主使。这个水门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到后来尼克森晓得是他底下可能有人指使这件事情，可是尼克森如果他脑筋清楚的话，他就把那个人交出来，他就说你出去认罪啊，你说就是你主使的，那么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就不会有水门事件。为什么会有水门事件呢？就是那个人呢大概不太想认罪，而且尼克森也觉得说他做这一切的事虽然事情做得不对，都是为了谁？都是为着我，所以我要用我总统的职权尽一切的方法保护他，让他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你怎么保护他呢？你明明知道是他主使，那你怎么保护他呢？你只好说我不知道，没有人，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可是最后事实证明呢尼克森知道，所以这就变成水门事件。所以水门事件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 What did he know? When did he know it? 这个 he 就是尼克森，尼克森到底知道了多少，他什么时候知道的，这就是水门事件。到底他知不知道有人主使？当他知道有人主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当他知道了以后他还一再的跟外界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或者甚至在检察官问他话的时候他说不知道，这个变成什么？这个在美国就是重罪。是什么罪呢？就是妨害司法罪。偷东西啊可以不坐牢，但是在做见证的时候在法庭里面作证不诚实是妨害司法，这样的罪是重罪。怎么样啊？非坐牢不可，非坐牢不可啊。所以为这个缘故尼克森总统坐不下去。什么叫水门事件呢？就是后来当尼克森真的知道是底下有人主使的时候，那么有一次他跟他几个亲近的幕僚就开了一个会，在这个开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口径一致，绝对的就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把一些有关的证据通通都淹没起来。这是为什么这个尼克森的电话录音里面那么有一段呢刚好被他的这个女秘书这个全部都消磁消掉了。那个女秘书是很机敏，做女秘书做了30几年，结果偏偏有一段总统电话的录音呢被他消磁给消掉了。你说这个女秘书是太机敏还是太糊涂？我想是太机敏吧。那最近美国想要用语音还原技术看看到底那段消磁的是什么东西，我还不晓得找到结果没有啊。所以你们学电机的人如果懂得这个技术的话可以写信给白宫说我可以帮你们的忙啊。那么我现在不讲这个，我讲这个就是说这个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呢，1973年3月21号尼克森终于决定说他们要一起来淹没证据，同时他们要一起对外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而且尼克森跟他四个最亲近的幕僚包括司法部长 Mitchell， 包括他的特别特助这个 Dean， 那么包括他的这个白宫的这个包括他这个在白宫的这个首席的这个发言人哈德门，这些人呢都是律师，他们也晓得在法庭上面作证怎么样避重就轻，非常清楚。所以3月21号他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要这样做，可是这个谎言呢不到3个礼拜就被拆穿了。1973年4月8号 有一个尼克森的特别的故事，叫做 Dim， 他是一个核心的成员，他受不了压力，他觉得事情越闹越大，他如果不早一点点出来承认真相的话呢，他这个人身败名裂，而且一定会去坐牢。所以他就偷偷打电话给检察官，跟他说啊，我跟你 plea bargain， 意思就是说呢，我跟你商量，我认罪，你用比较轻的罪来判我，不要用比较重的罪来判我，这就叫 plea bargain 啊，就是说我认罪呢，你用比较轻的罪来判我的刑，不要判我原来那个重罪。那检察官呢，大概就答应了他，但是这个消息呢也走漏了，就是听说尼特森的核心当中有人想要跟检察官打交道，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谎言就不攻自破，其他的人通通的都想办法跟检察官联络。所以发生什么事？3月21号决定共同掩饰一个谎言，4月8号谎言就被拆穿了，中间隔多少天？3个礼拜都不到。那么记载这个事情呢，是 Charles Colson， 是尼克森身边的另外一个顾问。他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记载这个事情呢？那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他思想这个事情前因后果的时候， Charles Colson 他就这样讲，他说假定耶稣没有复活，而他的门徒明明晓得他没有复活，却说他复活，而他的门徒却为着说耶稣复活这样的一个谎言而牺牲生命，而且所有的人通通都付上生命的代价， Charles Colson 说这件事情与人性不合，这件事情呢、啊，比复活这个事更难让我相信。朋友们，你懂得他这样一个评论的意思吗？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复活呢？没有人看见耶稣复活。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根据这许多客观的一些证据，可以考察的客观的证据。各位亲爱的朋友，时间的缘故，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再多说了，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耶稣复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也许我在下午最后一堂的时候再跟大家做一点解释。但是就是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的里面。请你放我最后一个 slide 好不好，我用这个 slide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slide 呢，就是其实复活这件事情，你要说证明也好，也没有绝对的证明，到最后还是需要用我们的信心相信的。就像我们相信有神或者没有神，也不是100%的证明，到最后呢是我们意志上一个决定啊。那所以我说呢，我们对于相信有神或者没有神有两种看法，一个是相信有神，一个是相信无神。我要强调哈，你不要说我不相信神，你要说我相信没有神，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不要说我不信神，要说我相信没有神，因为两种都是信仰，两种都没有100%的证明，两种都需要有大的信心来相信。你说没有神，你把没有神的证据给我，我告诉你，没有神的证据就是昨天的弗洛伊德的无神论、马克思的无神论、费尔巴哈的无神论，那个也不是绝对的证据。你如果要照那个证据而生活的话呢，也是你生活里面的一种选择。所以不要说我不信神，要说我相信没有神。当你说我相信没有神的时候，你也要说我相信宇宙就是自然而然而有的，我的生命也是自然而然而来的。那么我既然相信没有神，我就要试着在相信没有神的前提底下来找出我生命的意义和答案，这是一种相信，我觉得也需要很大的信心。我基督徒，我是相信有神的。那么这个呢是靠威格，这是巴斯者最先想出来的，他原来的想法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我这个已经把它简化了很多很多。那么真实的情形呢是说有复活有永恒，另外一个呢是说人死如灯灭，好不好？就这样两种可能性，左边是两种相信，右边上面呢是两种可能性。假定我相信有神，然后又真的有永恒有复活，结果是什么呀？结果是无限好嘛，因为我将来在永恒里面，永恒跟今生比起来是无限的。这个无限好也不是我讲的，是 Pascal 所讲的，是 infinitely better，是无穷好。假定我相信有神，但是呢人死如灯灭，我要问我自己，我有什么损失没有？你说看我有什么损失没有？我觉得我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好、哦，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呢，我把它写成说是大傻瓜啊、哦，好嘛，就算我是大傻瓜好了。那你自己可以看看我这个人像不像大傻瓜，刚刚在前面这个张教授像不像大傻瓜啊、哦，对不对？那么假定我相信没有神，可是有永恒有复活，那我就怎么样？就无限不好啊，对不对？假定我相信没有神， 然后呢，人死如灯灭。我要问说，你到底得着了什么？你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好，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么到底我们要选择信有神呢，还是信没有神呢？这就是 Pascal Wager 给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好，我想我们就到这里。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觉得今天就是这样，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够讲的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动工，继续的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心里面过去的所接受的那一套的想法能够暂时放下来，能够很理智的，能够很清醒的，能够思考所有有关的证据。有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里面能够做这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我盼望我们还是低头闭目，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些，但是我还是愿意给我们中间的一些朋友有一个机会。如果你听了这几天的在这里跟大家的一些分享，你参加了基督徒的一些敬拜，你也参与了我们小组里面的讨论，也有许多基督徒的朋友跟你做见证，跟你讲他们怎么样也是在同样的无神的背景底下，最后选择相信有神的信仰，你也知道他们相信神之后他们生命的一些改变跟经验。今天早上也许是一个机会，你也可以做同样的选择。所以我在这边很诚恳地问大家，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单独的来面对上帝。我诚恳地问大家，有没有我们中间有任何的朋友，你听了今天早上这样子的分享，或者这几天在这里的分享，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决定，说要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知道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是可信的，你说是的，我愿意相信这件事情，接受复活的主做我生命的主。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举手好不好，我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有吗？好，看到了，放下。看到了，有两位，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朋友？我知道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也不想拖大家太多时间。好，有没有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看到了？还有，我还看到另外几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举手好不好？举手其实是帮助你，让你晓得说我这个时候做过这样子的决定。还有没有？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决定。后面还有一位是吗？请放下。看到了，还有吗？好，我现在要祷告了。好，请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经过思考你复活的证据，我现在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你是复活的主。求你按照你自己所答应过的，现在就住在我的心中，让我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你的同在，体会到你的真实，同时在我的一生当中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生活，而是愿意寻求你的旨意。不管我人生走了多远，愿我在以下的人生当中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成为一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坚定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立的志。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